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，
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，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，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。上回啊，跟各位说到大卫在野地放羊的时候怎么把狼赶走，但是三千年以前的以色列地，山里的野兽可不只是狼而已啊。它位于欧亚非三大洲的交界处，所以各种各样的动物全有。在我们今天的印象里，中东就是沙漠和光秃秃的山，当年可不是这样。如果要说现在的热门话题，什么全球暖化、气候改变、环境保护，历史中明载的先例非以色列莫属。怎么回事啊？那我们至少得打从四千多年以前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说起。那时候最肥沃的地方是埃及尼罗河流域，每年呢，河水泛滥的污泥能种出很多粮食。往后巴比伦帝国、希腊罗马帝国掌权，之所以一定要打下埃及，正是因为那里是粮仓啊。以色列家曾经在埃及寄居，而且一住就是400年。他们的祖先约瑟起初是埃及的宰相，以后有不认识约瑟的法老兴起，犹太人被打压，就成了做苦工的奴隶。400年以后，神借摩西行了大神迹，红海开了，把法老的军兵全都吞了，百万人民才得以离开埃及，来到约旦河以东的旷野，预备把他们领进约旦河西的美地为业，就是所谓应许之地，也就是今天以色列国土所在之处。据圣经形容啊，当时那地有河、有泉、有源，从山谷中流出水来，那地有小麦、大麦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、橄榄树和蜜，你在那地不缺食物，一无所缺。那地的石头是铁，山内可以挖铜，又说那是牛奶与蜜之地。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，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。你在那里撒种，用脚浇灌，像浇灌菜园一样。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，乃是有山有谷、雨水滋润之地，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。从岁首到岁终，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。这么好的地方，除了没有中国城，咱德州的休斯顿哪能比得上啊？这应许之地比什么唐城啊、开替啊要强得多得多。但这地方虽好，却有个讲究。在他们过河之前，神借摩西继续说，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，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尽心尽性侍奉他，他必按时降秋雨、春雨在你们的身上，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、新酒和油，也必使你吃得饱足，并是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。你们要谨慎，免得心中受迷惑， 就偏离正路，去侍奉敬拜别的神。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，脚下的地要变为铁。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，从天降在你身上，直到你灭亡。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，你从一条路去进攻他们，必从七条路逃跑。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。哎呦，您听听，这说的不正是犹太人后来的遭遇吗？没错啊，而且他还事先说到了我们今天在问的问题。你们的后代，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人，包括老中，看见这地的灾殃，并耶和华所降雨这地的疾病，又看见遍地有硫磺，有盐卤，有火鸡，没有耕种，没有出产，连草都不生长，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、俄摩拉、甲马、洗扁一样，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，耶和华为何向此地这样行呢？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？人必回答说，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，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的安排，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，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这地上。耶和华在怒气、愤怒、大恼恨中将他们从本地抛出来，扔在别的地上，像今日一样，使天闭塞，不下雨，地也不出产，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。今天以色列人为什么那么虔诚啊？在哭墙面前拜呀拜的，正是因为摩西事先所存留给他们的预言，以至于他们一旦吃到苦头，读到千年之前神所说的话，就自动自发的向神倾心吐胆的回转。当然，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约旦河西从美地变成了沙漠的原委，也才会有开头的时候我们念的那段圣经。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，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，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。既然是这样，当年大卫在那块地上放羊的时候，除了狼，他还遇见什么野兽了呢？铭记在圣经里的很多，我们啊就说两样，第一是狮子，第二是熊。您说狮子不是动物园里才有吗？去年圣诞节之前，休斯顿动物园才添了一头400磅的大公狮，名叫哈山尼。一般而言，我们总以为狮子是非洲来的，这哈山尼原本是打哪儿来的我不知道，只说是从西海岸俄勒冈的动物园来的，园里啊还给他配了三个女朋友。其实狮子也不是非洲才独有的特产，早年中东一带也有不少狮子。圣经士师记里边那个大力士曾孙走在路上不就遇见过一头狮子吗？古叙利亚人、巴比伦人也都养过狮子。那熊呢也不是北方才有的，不说别处，咱们德州东边的森林就曾有过很多野熊，直到今天在 Big Ben 大 转弯国家公园里头还有野熊，并且近年来还有越来越多的趋势，据说连奥斯丁都有人看到过他们。大卫放羊的时候，来了狼他可以用甩石机弦打，来了狮子来了熊可就没那么简单了，因为他们个儿大皮又厚，你甩的石头非但伤不着他，反而可能把他惹恼了，所以这么大的野兽来叼你的羊羔，你呀、还真就束手无策。但我们大卫从小就跟别人他不一样，人家为什么会说他是勇敢的战士？他还会一个本事，就是胆子特别大。有一天他照常开了羊圈的门，把羊领出来吃草。他领羊的时候是这么着，一边数数一边叫他们的名字，羊认得大卫的声音，听见就乖乖的排队跟着他走出来。您说我又不在那儿，怎么就知道大卫领羊是这么个领法？主耶稣说的呀，上回不是给您念过一段圣经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吗？主耶稣还说，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，把羊领出来，既放出自己的羊，就在前头走，羊也跟着他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，羊不跟着生人，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，必要逃跑。你说一群羊这么多，每只都有名吗？那当然了。这些羊可不是你去宠物店买来的，那都是在家里边生的，一只一只的管，一天一天的喂大，所以从小就都有名字。哎，顺便告诉您一诀窍，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就是爱着小猫小狗，街街角角上垃圾堆里边看见他们，无论多脏也喊着说 Oh so cute， 而且越邋遢越是 cute。 一有这种情况，您就得提高警觉了，因为总有那么一天，您下班回家出来迎接你的不是你女儿，而是那头小脏猫。女儿只是跟在后边拼命的喊 Please Please， 这时候你一定要当机立断，立马打电话给 Sky， 为了争取时间赶紧把小猫送进去。您的动作可要快，因为一旦你女儿给猫取了名字，小脏猫叫小雪球，你就是赶也赶不出去了。这个奇怪的现象背后还有圣经的道理，因为起初神造天地，是神给人给万物起名字，到了第六天神要人给各种动物起名字，起名代表了你们之间建立了关系，神做我们的主人，你女儿就做了小脏猫的主人，你被撇在一边成了外人，他的权力比你大。当年大卫正是这样，自己在山谷中领路，大羊小羊在后边跟着，走着走着冷不防由打山崖上跳下来一头大狮子，羊群给吓慌了，那只胖胖的小雪球躲闪不及，被大狮子一口叼走，就窜回了山崖之上。大卫一看这哪成啊，哪肯容他，手中提着牧羊杖也是三纵两跳随后追赶。大狮子爬上陡崖，正准备把小雪球撕碎活吞，不曾想追了个不怕死的小孩，他蓄势要扑，却舍不得嘴里叼的小肥羊啊。就这么一犹豫，大卫已经一个箭步抢到了狮子面前，揪住他的胡子啊，劈头就是一顿乱打。这大狮子平时张牙舞爪的，谁不怕他呀，却没曾想碰上这么个不要命的，嘴一松，小雪球就给大卫救走了。 大狮子岂肯罢手啊，腰身一扭起身反击。大卫抡起杖来又是一顿乱打，大狮子爪子一滑，竟然由打山崖边上摔了出去，400磅的身子落在了谷底的乱石之上，就这么摔死了。大卫急忙把小雪球抱起来，又是亲又是搂，上下打量一番，还好没什么大碍，就是小东西吓得咩咩直叫唤，于是把他抱回羊群继续上路。晚上回家吃饭的时候，大卫就把今天的惊险向父兄们通报了一遍。本以为啊，大伙儿会跟他一起感谢耶和华，没曾想家里边的人都以为他是胡说八道，大哥还笑话他，哟，真能干呐，怎么不把狮子扛回来？哎，我听说啊，老远的地方有个秦国，他们有一道菜，菜名叫红烧狮子头。大卫心想，得，上回打死大熊你们也是这么说啊，既然不信啊，我就不和你们说了。有道是，斩狮不用真宝剑，打虎何必盼虎松，奇事神迹已不信，大卫徒劳告父兄。
Thank you.